观众朋友大家好，透视中国节目又与您见面了，我是主持人林丹。在上次透视中国的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余杰先生的《海外政论选：拒绝谎言》一书。1973年，余杰出生于四川成都浦江县。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他出版了处女作《火与冰》，对当时中国的现实和北大的现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至今，他已出版了十多部作品集，成为中国大陆青年一代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那么，余杰是如何走上写作之路的呢？在今天透视中国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余杰的故事，无悔的选择。
应该说跟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热潮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使得中学时代可以说是赶上了这个热潮的一个尾巴。就那时候觉得写作是一个很神圣的事业，而且作家他是承担一个社会良知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在我的中学时代，我是读着像刘冰燕、苏小康他们这一代人的作品长大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经过他们的这个人的启蒙，我愿意就是献身于这个写作的这样的一个事业。
您是在北大那个开始您的这个大学生活的，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考北大中文系，当时就是想圆您的作家梦，还是有比其他什么原因呢？
应该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就一个是我对五四这个时代的向往，对蔡元培掌管北大时候的这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气质向往。五四是北大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代，而且此后我觉得即使在全球范围内，我们也找不到一所大学能够对一个国家的命运起到这么重要的推动的改变的作用。第二个原因是1989年天安门的屠杀，当时我只有16岁，还在四川成都平原一个很偏僻的小县城，但是这个事件它改变了我的一生。就是经过这个事件以后，就是此前的官方的教育、官方的宣传这些谎言，我觉得它像一个纸糊的房子一样，就在那一夜之间就破灭了。所以我就是从那一刻起，就是我开始自己一个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写作，而且我产生了这样一个梦想，必须要到北大去接触、要去感受、要去学习五四到80年代的这种自由独立。但是我到了北大以后，实际上是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幻灭的痛苦，接受了一年的军政训练以后，回到北大，那时候1992年、1993年。正是北大最压抑的时候，听不到任何有意思的学术讲座，最优秀的一些教授已经被迫的离开了，党团对学生的控制极其严密，学生甚至教职工告密的特务到处都是，所以刚开始一两年我非常的失望，非常痛苦，但是慢慢的还是发现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教授同学。所以我后来这几年间，我最大的收益，与其说是在课堂上，不如说是在一些老师的他们的书房里、他们的客厅，就是在北大还存在着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心灵上的、思想上的这种薪火相传，这种东西在其他学校里面我觉得已经非常少了。
那像您写的这些文章，在您在中国的这个经历上，会不会对您造成一些什么的影响或者一些限制呢？
毕业以后，我是我们那一届中唯一一个找不到工作的人。然后我本来已经跟中国现代文学馆签了一个工作的协议，就是所有的法律上的这个文件都已经具备了。但是当我获得硕士学位去报道的时候，他们不让我报道，他们也不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才听说是当时的中宣部长丁光根直接打电话给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是现代文学馆的直接的主管部门，强迫他们不准接收我。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些遭遇，我个人回过头去想，我觉得当然我对自由撰稿人这种说法我不是特别同意，因为在大陆我觉得没有这个真正的写作自由，就最多就算半自由撰稿人，就是这样的一种身份。我现在获得这种身份，我现在觉得反过来想我觉得很幸运。所以我假如有一天我碰见丁光根的话，我会 上前去向他表示感谢，因为这种自由刚开始是他强迫给我的，当然会有很多的比如说经济上的压力，我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但是这些东西我只要能够有自由，这些东西我都可以放弃，我觉得自由是最高的一个价值。
那您这时候刚才在讲的这个自由呢，主要讲的是什么方面的自由？自由写作呢，还是自由发表呢，还是自由？
我觉得就是一种，我主要还是讲的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的精神状态的一种自由。因为自由发表，所有的现在所有的出版社、报社、电视台都是官方的，没有一个私人的，所以这个还没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这种心灵上的这个自由，生活上的自由更重要。比如说我要是我现在反过来想，要是我当时真的进入到这样的现代文学馆这样的一个研究机构，我在那里有一个研究员的职位，就是无形中会有一个镣铐。但是我现在在体制之外，迄今为止我没有领过官方一分钱的工资，我的每一分钱都是通过我自己的写作获得的。我现在有的同学已经是部长、省长的秘书，但是我现在跟他们见面，我觉得我跟他们的人生状态完全不一样。当然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我自己绝对不会做那样的选择。
他们的是什么状态？
比如说我跟他们聊天，当年在宿舍里面我们可以很慷慨激昂的对中国现实的问题发表任何的意见，但是现在我们同样会有机会相聚，但是他们在任何一丁点敏感的问题上他们不会说一句话。
那您怎么看现在目前的中国的这种这个学术研究这种环境呢？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不好，这也是我最后离开北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不太愿意继续比如说留在学校里面念完博士，再留在学校里面走这种纯学术的学院的象牙塔的这个道路。其实我觉得凭我的天赋、我的勤奋和这些导师对我的关爱，我走的这条道路是很顺利。就是从博士留校以后，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这样的一个很课程化的、很体制化的这样的一个阶梯，我觉得我到40岁出头一点可以走完，我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教授。但是我觉得我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我更愿意选择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在学院里面那么多的人做学问，做出一部又一部很厚的这种学术著作来，他们对中国我觉得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中国今天是究竟是更需要这种著作，还是更需要一两句说出真相的、说出常识的这种话来？八九以后，就是说几任的北大的校长和党委书记都是非常左的这样的一些官僚，他们跟学术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也不懂得什么叫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他们在学校里面拼命的压制这种思想的自由、压制学术自由，所以这些官僚我觉得把北大的学风大大的败坏了。我觉得现在的北大已经沦落为一个政府机关跟一个官僚机构，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它的学术色彩已经很淡化。最近有很多关于北大改革的讨论，就是说要改革教授聘任制度，国内外也反响非常大。但我觉得如果不改变党对大学的控制，如果不恢复大学的独立性，这些小的修修补补都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就好像当年清末时候李鸿章对他自己的事业的一个评估，他说我一辈子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风雨飘摇的这个房子上面，我给他浮上一层一层的白纸，使他看上去这个结实一点，但是风一来他马上就垮掉。
就人们通常把70年代出生的人呢，就是与网络享受或者是玩世不恭联系在一起。那您作为他们的同龄人，您对这一代人是怎么看呢？
笼统的说70年代人我不同意，因为更愿意就是说以1975年或者1976年，就70年代中期为一个界限。我觉得前半段的这五年我觉得可以是一批人，后半年这五年是一批人。 就是七十年代初的这一批人，比如说包括我在内，对文革后期、对邓的改革开放前期的一些历史还传承着有一些记忆，尤其是对1989年六四事件，我那时候我是16岁，正在上初中3年级，我觉得有比较深刻的印记。我身边有好几位跟我同龄的朋友，就这个事件是改变了他们的一生。然后到了75、76以后的70年代后半段的这批人，我觉得他们跟接近于8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在90年代初的这样的一个很物质化的商品经济的时代长大的，所以我觉得75、76它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界限。第二个，我觉得在谈论整个70年代出生的人的时候，再用这个代际的观念来谈，已经很困难了。因为它已经呈现一个很多元化的格局，就是我觉得没有人能够成为70年代人的一个代表。比如说，原来有人写文章评论，比如说把我作为70年代人的代表，我个人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只能代表我自己。70年代人中有我这个这样的一种选择的人，也有比如说像绵绵、魏慧这样的美女作家，他们写上海、北京的这种都市的生活。在他们的笔下，上海、北京在酒吧里、在外交公寓里面，跟在纽约、跟在巴黎没有什么区别。这也是因为一种选择，我觉得它是非常多元化的。所以七十年代人，我觉得很暧昧，很难用一个词语、用一个说法来全面的概括它。
您现在呢是以政论文章，作为您的一个主要的创作。那我想知道，为什么您选择这个？可以说是得罪人，而且在中国大陆是风险很大的这个政论文章，而不选择学术研究或者是文学创作呢？
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而且尤其是集中在从1898年戊戌变法到1919年五四运动，也就是说19、20世纪之交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变迁。我特别关注的是两代知识分子，就戊戌变法这一代人，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五四运动的这一代知识分子，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我觉得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对中国社会由一个专制帝国进入到一个民主社会，我觉得他们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我在研究他们的时候，我特别关注到他们这两代人中分别有一个人，五四运动这一批人中，我特别关注到陈独秀。戊戌变法这一代人中，我特别关注到梁启超，这两个人他们给我很多的启示，所以我就想，我不应该仅仅做一个很学术化的对他们的这个某一篇文章、某一个事迹进行一个很学术化的图书馆式这种客观的研究，更应该我觉得把他们的实践的这种行为，我觉得继承下来，因为1949年以后，我觉得政论作为一个文体在中国完全消失了，完全被压制住了。但到了80年代，短暂的出现过，90年代它又被斩断。当下的这个时刻，这样的一种文章题材对于中国来说很重要，因为经过这十几年以来官方对教育、对新闻的这种控制，就教育和新闻变成一种愚民的工具。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时刻，我就选择写作政论，是一个打破谎言，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它像匕首，像投枪。当然写作政论有很大的风险，会得罪很多的人，而且得罪他们以后能够直接的来伤害我，对我施加压力。但是我觉得就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就这种事情总得有人来做，而且我愿意来承担为此而承担一定的风险和代价。
当今中国谎言横行，面对以难得糊涂为座右铭的中国知识界对谎言的普遍施语，面对国人对谎言的泰然处之，余杰先生公开提出拒绝谎言，体现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他在《为拒绝谎言》一书所写的跋《自由与阳光》中写道，这是我的选择，终身不悔的选择，这是我的道路，刚刚开始的道路。我们祝愿余杰先生在这条刚刚开始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林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